你好，我是古神父。今天我们要继续上一课的主题，讲实证神学的程序。实证神学的研究有两个方向，就是溯源法和发生法。溯是追溯的溯，源是本源的源。发生法的发生两个字，就是发生事情的发生。在历史上，溯源法和发生法都采用过，而且各有它的代表性。两种方法都能从殉道权的文件中找到支持。当然，两种方法也各有利弊。首先，让我们来讲溯源法。顾名思义，溯源就是追溯来源的意思。溯源法是过去的一个世纪在字典和教理手册里所采用的。这个方法就是以现代教会的教义为出发点，而追溯到这个教理的起源。换句话说，从普通殉道权和特殊殉道权所讲授的清晰的现代教义开始，向过去追溯，希望在根源的地方明显的或隐含的找出现代教义的基础。
请神父举一个例子来解释好吗？
好的，比如现在圣母无染原罪以及圣母升天的信理，实证神学能在圣经和传承中找出教会里关于这两个信理一脉相传的信仰表达。这种信仰的表达是在时间的过程中逐渐的清晰化的。
神父，这种溯源法有什么优点或缺点呢？
溯源法的优点是给神学家安全感，它的缺点或危险可以从三方面来说。首先，溯源法有一种虚伪超性主义的危险。虚伪超性主义的意思是说，为了维护基督信仰，避开一些给自己带来困难的文句，或者牵强附会的解释，有些对自己不太有利的文句。溯源法的第二种危险是时代错误的危险。意思是说，我们以二十世纪的眼光去看过去古老文件，而且用今天人们懂的意思去解释，或者相反的，有些人想在启示的根源找出和现代一样清楚的教义。
神父，请你举个例子好吗？
好的，比如我们现在相信圣母升天或圣喜监证和神品三件圣事在人的灵魂上印上不可消灭的神印，对这两种教义，我们可能在圣经和传承中只能找到蛛丝马迹而已。
那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呢？
因为我们相信教会殉道权在圣神领导下所颁布启示。不过这和溯源法的第三个危险有关，就是说我们只维护殉道权所强调的启示部分。但是即便是殉道权所公布的文件确实比较清楚明显，我们仍然可以在启示文件本身中找到更多的宝藏。
既然溯源法有这么多的危险性，有什么样的补救方法吗？
为了避免溯源法的这些危险，大多数的神学家宁愿采用发生法，因为发生法更符合人的历史幅度以及天主的救恩计划。
什么是发生法呢？
发生法是以启示本身为出发点，利用文学批判和历史批判的资料和技巧来断定原文在过去的社会文化和宗教背景中的原始意义，然后按照启示在过去各阶段的发展情况正确的研讨启示的历史。 同时也不轻视现代训导权公布的条文，这样信友们也可以在研讨的过程中辨认出天主启示的历史。所以说发生法更符合人的历史幅度和天主的救恩计划。
神父，您刚说溯源法的优点是给神学家安全感，那么发生法对于神学家来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发生法虽然不像溯源法一样给神学家那么多安全感，可是在发生法的研究工作上一点都不比恐惧。即使偶然发现过去所继承的某些意见原来是建立在一些脆弱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加以修订，这也不必害怕，因为在发生法的程序中，每一项教义和启示整体是连在一起的，因此不论神学家、教会传承或教会训导权，都会因为发生法的研讨过程而受到净化，而且又能赋予生命的光明。
如果在发生法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研究的结论和训导权所讲的有矛盾的地方，那么神学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如果结论和训导权明确的讲授有互相抵触的地方，神学家就应该尽力加深他对原文的领悟，然后为这种表面矛盾找出解决的答案。但是神学家分析的结果不能受到外界的指使而违反原文所提供的资料。
神父，您刚才说现在大多数的神学家都采用了发生法，请问发生法有什么优点呢？
发生法有四个优点。首先，发生法保证精确的阅读原文，因为救恩奥迹是历史中并通过历史而启示出来的，而且是按照某一个时期人们的言语和经验而启示出来的，所以最先应该从纯文学性的和历史性的研读圣经之后，才是神学性的研读圣经。
神父，如果我们先用纯文学和历史的角度来读圣经，然后才以神学的角度来研读，对于我们基督徒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这种方式研读圣经，除了在神学上能更正确地看出天主的启示外，在我们的内修生活上也会避免一些字面上的困扰。比方说，圣保禄在格林多人前书第十一章里要求妇女们集会的时候头上要蒙头巾，如果按字面上来看，今天所有的女人在公共场所不是都应该蒙头巾吗？但是如果我们看圣保禄当时的时代背景，就会发现当时按照希腊和一些近东人民的习俗，妇女们在公共场所必须蒙头表示端庄，否则就会被人轻视。而且当时在格林多城，有些女教友以为灵洗了，有了新的自由，不必蒙头巾。圣保禄就写信劝他们，还是要遵守友谊于妇女的习俗。有了这番了解之后，当我们看到圣保禄的要求时，才不会产生没有必要的困扰，进而找到圣经的原意。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优点。发生法的第二个优点是让我们追踪启示，就是说通过历史的逐步进展，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 接触到天主教会的核心，因为天主曾把以色列子民一步一步地带到成熟阶段，准备以色列子民接受天主在基督身上圆满的启示。
神父，像发生法这种追根究底的研究方式，对于教会来说有什么积极的贡献呢？
这就是发生法的第三个优点，追根究底的考证启示的发生过程，可以帮助我们对整个启示真的宝藏丝毫不失掉。这是因为发生法是直接聆听天主圣言，意思是说按照天主圣言的原始意义来了解的，而且又尽力把握天主圣言的全部主题和全部的含义。这样发生法可以发现，到目前为止教会还没有强调或强调的不够的启示，所以发生法能给殉道权后来的决定做准备和促成成熟的工作。最后，发生法也叫我们把晚期信里可以会有的缺失加以澄清。
神父，发生法有没有缺点呢？
发生法和溯源法一样，也有它的危险性。首先，使用发生法的时候和历史背景中，启示的决定性纠缠过深，会使我们不顾启示晚期的发展，也忽略了教会在历史的某一个特殊时间为了使启示不断的当代化所做的努力和所完成的艰巨工作。第二种危险和第一种类似，就是把圣经中的某些表达方式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甚至关闭了心门，拒绝其他任何表达方式或系统化方式，认为这些都没有圣经根据。这种态度走到极端，可能变成藐视神学，对于教父神学、中世纪神学或现代神学都不重视。
对于发生法的第二种危险，把圣经的表达方式给绝对化了，能不能请神父来举一个例子呢？
好的，比方说创世纪前十一章所描写的太古史，如果用发生法的研究方式，用文字批判和文学类型来分析这十一章的文字，可以发现天主的启示。可是近代考古学的不断发现，以神学的不断反省，可能会发现一些新的启示。如果我们不接受新的发现和启示，就是把发生法绝对化了。关于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的内容，在我们空中神学讲座圣经学第二课到第二十课里有详细说明。
神父，既然溯源法和发生法都各有利弊，在使用上就不能单独使用一种了。
不错，溯源法和发生法对于从事神学研究的人来说，这两种方法并不是完全分开来使用的，而是交互运用的。
傅，您说溯源和发生法可以交互运用，这是不是说它们有共同的地方呢？
是的，溯源法和发生法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就是信徒的信仰，表现在教会的生活传承讲授中的信徒信仰。这种信仰好像一道光明，而信理神学家就是在这道光明中得到光照和净化的。
神父，您是说信徒的信仰对于神学家有所帮助了？
是的，有了这种生活的信仰，不但可以避免神学家发生脱离信仰的偏差，而且使他的研究工作融入教会的生活传统主流中，有目标，也得到滋养。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把神学的实证功能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所有致力于实证学术研究的神学家们有双重忠的责任。忠就是忠实，神学家一方面要忠于教会和教会的生活训导权，另一方面又要忠于文学批判和历史批判。所以神学家几乎不能避免的，偶尔会遭遇到进退两难的惨痛经验，尤其是在发现科学进步的速度突然增快，使得神学家不知道怎么样使信仰的条件和科学的条件相协调。
神父，关于您所说的信仰和科学的冲突，可不可以请您再举个例子？
比方说，现在有人主张安乐死，认为一个人既然没有治好的希望，不如让他少受些苦，早点死亡。这牵涉到生命伦理的问题，这时候伦理神学家必须面对科学加以反省，采取立场。这往往是非常令人困扰的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神学家应该怎么办呢？
神学家应该承认他研究工作的地位只有一部分是依靠神学者的判断，因为最主要的它是教会的宗谱，它所采用的程序只有在教会内才能得到充分存在的理由。